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53岁范淑英被迫害离世，被非法判刑，四川于红英在看守所遭关小号迫害。讲述法轮大法好，吉林市89岁蔡秀芳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上智市法轮功学员范淑英女士被法院网判3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1月出狱时已经奄奄一息，她不幸于2021年9月初含冤离世，年仅53岁。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逾22年的迫害中，范淑英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经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劳教、判刑。2000年，范淑英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被上智市公安局劫持回当地非法劳教1年，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受到严重迫害，浑身长疥。当时她家中腿有残疾的丈夫和年幼上学的女儿无人照顾。2003年，范淑英在大街上被警察绑架后送到看守所，借口是有人举报她发真相资料了。范淑英绝食抗议后奄奄一息，加上国外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要求放人，警察说国外都知道了，别死在看守所，别担责任，之后逼着家属交了2000元保金，取保候审送回家中。范淑英在家中休养10几天基本恢复，又被警察抓捕送往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2016年，范淑英在上智市帽儿山镇蜜蜂屯逐户讲真相时，被蜜蜂屯书记举报，被帽儿山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范淑英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2019年年初，范淑英从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出狱回家，原本健康的身体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最终于2021年9月初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19号，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于红英在家被警察绑架，遭非法判刑1年半，在看守所遭残酷的关小号迫害。2021年1月18号，他刑满回家后，又遭社区人员骚扰迫害。于红英在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2个月，原来的不治之症都好了，特别是最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也好了。2019年7月19号，西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闯进于红英家中非法抄家，称他们在监控中看到他在街上发资料，他们把于红英关押在西昌市小庙看守所。2020年12月9号，于红英被西昌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四川省凉山州小庙乡看守所，期间警察教唆那些不明真相的毒贩来监视于红英。当于红英练功时，他们就打他的手和脚，警察在广播里骂他。于红英还被带了21天脚镣手铐，关进小号迫害14天，被反绑在电线杆上曝晒了3个小时。2021年8月25号，281大队罗万林找到于红英，让他在他们写好的材料上签字，说这样就把以前的记录全部抹掉，于红英拒绝了。据明慧网报道，吉林市89岁的法轮功学员蔡秀芳老人2021年5月14号在吉林市船营区西关冯家屯马市集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晚上8点多钟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近日得知，蔡秀芳老人已经被构陷到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预谋加重迫害。蔡秀芳老人再过2个月就90岁了，以前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苦不堪言。 1996年4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久所有的疾病都好了。蔡秀芳无限感恩法轮大法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蔡秀芳只上过三年学，刚开始修炼时，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读不下来，她丈夫就一个字一个字教她念，后来她自己就能通读《转法轮》了。随着学法、修心、练功，她能流畅地阅读法轮大法的所有书籍。1999年7月20号，中共邪党恶首江泽民出于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迫害法轮功。蔡秀芳坚持修炼法轮功不动摇，街道书记到他家找他，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他对街道书记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一身的病练功之后没花一分钱医治全都好了，这哪能放弃呀。他问街道书记，你有病吗？街道书记回答，有高血压。蔡秀芳说，那你也练吧。街道书记笑着问，真灵吗？真灵吗？2021年5月14号，蔡秀芳老人在吉林市船营区西关冯家屯马市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黄旗派出所、北山派出所和长春路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被关到铁笼子里。警察从老人身上抢走家里钥匙，非法抄家，老人不配合签字，不承认自己犯罪，一直给警察们讲真相，不让他们迫害法轮功。目前蔡秀芳老人已经被构陷到检察院，中共预谋对近90岁的蔡秀芳老人加重迫害。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斯洛伐克学员在著名温泉镇传真相；美网公开赛决赛期间，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9月4号，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皮耶什加尼温泉岛举办了真相信息日活动。真相台设立在皮耶什加尼温泉岛的柱廊桥边，上面摆放了资料和征签表。伴随着祥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几位学员展示舒缓柔和的法轮功功法，还有学员向过往的游客派发着关于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传单，揭露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牟利的罪恶。了解了真相的人们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也希望迫害能早日结束。一对年长的德国夫妻在收到德语的真相传单后，他们仔细阅读了传单上的内容，于是来到真相台前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一位年轻人签名后要求学员教他5套功法，他学得非常认真。一位先生也表示想学练和了解更多的信息，向学员咨询了法轮功网站和练功点。一位了解了真相的女士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她说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们来到皮耶什加尼开展真相信息日活动，她希望法轮功学员们成功，尽快结束这场迫害。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9月11号和12号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期，纽约法轮功学员在这个周末来到比赛场馆所在地法拉盛草原公园举办了弘法活动，派发真相资料，教有缘人学练5套功法。由于是一年一度国际网球大满贯比赛的决赛，法拉盛草原公园内游客大增， 许多人在法轮功真相展板前驻足，了解到反迫害真相。有的人当场学练功法，有的人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查理在纽约皇后区的一家著名博物馆工作，在和法轮功学员的交谈中了解真相后，他说，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这个理念很好，在我们西方文化中也讲善，但是没有真善忍这个理念这么全面，这么深远，更能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如果人类都能够信仰真善忍这个理念，那么人类的整体素质就会得到提升，人类社会就会变好。他还表示会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功。斯蒂文·萨洛夫斯基也很认同真善忍理念。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他认为如果人们都能信仰真善忍，那么社区一定会变好。萨洛夫斯基还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岛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7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他人着想是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的境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号。我是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的老弟子，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理，在我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一，让房。2004年，我的工作单位要盖职工家属楼，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楼房有面积大的，也有面积小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人人有份。单位成立了分房小组，制定了一系列的分房方案。方案改来改去，总有人不满意。按分房方案，我符合分大房子的条件。我身边的一个同事，工龄不短，却因为经常被调动单位而失去分房的机会。这次他就因为来我们单位工作时间短，不在分房名单上，可他确实需要房子。看到他那渴望又无奈的样子，我心里翻腾着。我想，想到大法遭到污蔑和迫害后，这位同事从不随波逐流，特别是在迫害最严重时期，对我仍然热情打招呼，难能可贵。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分房子的那段法，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房子让给了他。他激动地说，这是真的吗？你真的要给我呀？那我得怎么感谢你呢？当拿到住房的资格登记表时，他感慨地说，我这可真是托了你的福了。我马上纠正他说，我们都是托了法轮大法的福呀。我若不修炼法轮大法，你若不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怎么能得到这样的福报呢？他醒悟似的说，哦，是是是，托了法轮大法的福。这时一个已经退了休的老领导找到我说，我分不到大房子，你能不能把你的大房子换给我？我说，我的房子已经让给了某某，你们俩商量吧。他吃惊地瞪大眼睛看着我，不解地问，你的房子不要了？我点点头说，是啊。他说，这是福利房，比市场上的房子要便宜很多的，如果卖了你会赚很多钱的，你怎么能不要了呢？我笑笑说，我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他确实需要房子。这个消息在单位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我成了单位的焦点人物，议论的话题。有人说练功练傻了，房子都不要了， 这得丢多少钱呢？也有人说，你看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多高姿态呀，现在的人谁能做到？这可不是嘴上说说的，人家实实在在的把房子让出来了。总之，我的善举赢得了同事和领导们对法轮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赞同与支持。在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被绑架时，我单位的老领导亲自到看守所去看过我，并给我存了500元钱。我回家时，老领导已经离任，他给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买了一套新衣新鞋，叫去接我的同事转交给我，并嘱咐同事让我穿上新装回家。回家的当天晚上，老领导和比较要好的同事在饭店里摆了一大桌饭菜，说是给我压惊。吃饭间，老领导不解地问我，你怎么不像坐牢的样子？我说，那我像什么呢？他说，觉得你像刚出差回来的。我说，您知道为什么吗？虽然我被非法关押，但我从来没有犯罪感，因为我一直在按照大法师父教导我们的，在哪里都要做好人，都要按真善人做好人，是中共在犯罪，他在迫害好人。二，大姨，别往南走，往西走。一次，我和同修大姨去海边给游客讲真相，在往回走的路上，大姨走在我前面，给了站在路边的一个小伙子一个翻墙软件后，就继续往前走。此时就听那个小伙子嚷道，我不能要这个。我从后边跟上来问他，怎么不能要？小伙子说，我就是干这个的，这是法轮功的，我不能要。哦，原来他就是专门跟踪抓捕大法弟子的便衣警察。我就说，警察也得保命啊，你是警察更得救你，你知道吗？因为你们都是被蒙蔽被利用的，你们在被江泽民利用着干着毁灭自己的事，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救你的。你听说过法轮功真相没有？他急速地说，大姨，你快走，我不听，这海边到处都是警察，他们可不都像我这样的，别往南走，往西走，快走。我说好，并抓紧时间给他讲了真相，他同意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我说，谢谢你小伙子，你会有福报的。小伙子也说，谢谢我。回家后我才知道，那天有中共的高层人物来我们市了，所以戒备森严。三，疫情期间救人。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使往日热闹繁忙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我顿时感到大法弟子救人责任的重大和急迫。望着寥寥无几的车辆和行人，我不知如何是好，心里酸酸的，真是想哭。大年初二的早上，我起来练功，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播放器，我想可能是落在老房子里了。4点钟我就开车去老房子找，太早，路上没人，也没见到有车。在就要到达老房子的时候，突然从我的左侧驶出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像是无意识了一样，直冲着我的车来了。我一看，急速地向右躲，可还是被他蹭上了。于是我就把车子停了下来，想看看我的车被蹭得啥样了。司机像是突然清醒了，也赶快停下车来看我的车。他用手摸摸我的车，说，大姐，蹭得不是太厉害，你看看。我看了一下，有点心疼，因为车是年前才喷的新漆。可又一想，这么宽的马路，也就我们两辆车，他却横着冲我来了，一定是来听真相的。我微微一笑说，你放心，这大过年的，我不会讹你的。我是修真善人的，听说过法轮功真相没有？知道怎样躲过这场大瘟疫吗？你看，这么整洁漂亮的街道，却只有你我两个人，我们俩多大的缘分啊。接着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组织，然后我们互相祝福了对方和家人新年快乐平安。说起来是巧合，可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我为师尊的慈悲，为这个生命的得救流泪了。随着疫情的蔓延，小区都封闭了， 去小组学法成了问题。学法组在一位同修家，那里到处都被铁丝网封起来了，还搭了一个临时的棚子，要求进出小区的人登记。那天我围着同修家的小区外转了一圈，四周封得很严，就很沮丧地回家了。回来后我越想越不是滋味，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呀，大法弟子怎么能被这些东西阻挡着？我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到下周学法的时间我又去了，我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帮弟子，我得去和同修一起学法。正想着，就看见从小区里面一位老先生正要出来，我站那儿没动，看着他怎么往外出。老先生不紧不慢地从里面扒开铁丝网，慢悠悠地出来了。我一看，原来那是个铁丝网的接口处。老先生看到我就说，从这儿进，小心别铁丝滑着。我顺利地到了同修家，自那天起我又能参加集体学法，照常和同修一起做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心里那个激动啊。师父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师父时时事事都在看护着我们，我们想什么师父都知道，我们做什么师父就帮助我们，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3日。我所经营的诊所是在一个单位宿舍区，房屋性质属于商住两用。这个单位属于一个老企业，近年来亏损厉害，欠了很多外债，员工的工资也不能正常发放。很多员工住在单位小区里，上班也在院内，这样的环境导致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生怕说错话得罪了别人，给自己带来麻烦。两年前我搬到这边来之后，明显的感到和他们谈话很难敞开心扉，话题稍有敏感，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这给我讲真相带来很大的阻碍。我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了一个办法，先对外来租房人员及其他非本单位人员讲，本单位人员等熟悉了以后再讲。平时我讲真相不大会聊天，一般都是直接劝三退，然后讲大法真相。来诊所就诊的人只要能坐下搭上话的，我一般都不会错过他们。对本单位人员就不适合用这种方式，我只能跟他们慢慢聊，寻找合适的机会切入话题，再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讲。疫情发生后，我很替他们着急，我来这里已经两年了，本单位人员还有不少没得救的。我和同修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同时我也求师父给他们得救的机会。有一次，单位协党书记的丈夫患急性肠胃炎来诊所输液，待他疼痛缓解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聊天。聊着聊着，说到了协党的政策问题，以及武汉肺炎协党造假数据。我本想用这些问题看看他对协党的态度，没想到他十分痛恨地说，这些我都清楚，我们家都是体制内的，我老伴、女儿、女婿全是干这个的，共产党一贯说一套做一套，一点正事也没有。我抓紧切入话题，要不现在都三退呢？叔叔您听说过吗？他不接我话，继续说协党的种种不好。我知道是他背后的协党邪灵因素在狡猾的躲闪，不想被清除，不想让人得救。其实这也是现在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协党化的那个圈里骂得很带劲，你要真让他出这个圈却不容易，这个时候就需要解决他背后的邪灵因素了。 我趁他说话的时候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此人得救的所有恶党邪灵因素。随后趁他话语稍缓一些的空隙，我直接问他，叔叔，您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没入那玩意儿。我说那您入过团队吧？他说这个入过。我说咱入团队的时候都发过誓要为共产党奋斗一生，把入过的团队退了吧，同时也把发过的誓言作废。他说好，我凭什么为他奋斗一生？我正琢磨怎么给他讲大法真相，哪知他主动提起，你说那法轮功怎么回事？是不是刚开始挺好的，后来变了？我说不是这样，这个我知道，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从传出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是好的。我把江泽民迫害的起因、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大法红传的国内外形势都给他讲了一遍，他听得连连点头说，我在家门口还看见过写的字，好像是法轮功真善忍。我说那是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叔叔，您遇到困难危险也诚心念念，感受一下。这时候他针也打完了，笑呵呵地走了。渐渐的，就像一块冰被融化的感觉，我和他们之间的间隔越来越少。物业经理因感冒来诊所输液，这位女士性格泼辣，说话办事风风火火，单位里没有人敢惹她。我想救她，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她沟通。我就从心里求师父给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求完了我就过去坐到他旁边，他看手机也不理我，我就坐那儿等着师父安排机会。等了一会儿，我觉得挺尴尬的，就想起身出去。这时候他突然说话了，姐姐你看看，这是315曝光的。边说话边把手机递给我，你看看这养海参的池子里加多少农药吧。我接过来看了看，很自然的我们就聊起了这些社会不良现象以及邪党政府不作为造成的种种败坏现象。我说你是党员吧？退了吧？当时加入他的时候你发过誓要为他奋斗一生，把发的这个誓也作废。他说好，我还为他奋斗一生，我凭什么？呸。这样的例子很多，师父有无量的慈悲，好多用人的观念觉得不可能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都被师父一一化解。其实众生都在急等被救度，救人的路师父也都给我安排好了，只需我动动嘴用用心而已。弟子谢谢师父的一路看护，也替众生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写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我是1995年1月中旬在新加坡喜得大法的，我得法后的2个星期就在我家办了法轮功学习班， 不久又在我家成立了联系站，联系大法新学员或者亲朋好友想要学习法轮功的有缘人。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几位同修开始在本地弘法。十月中旬，为了将来法轮大法在本地的弘扬，我们开始筹备佛学会。12月，我们收到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发出的通知，让海外有法轮功学员的国家向当地政府有关机构申请注册佛学会，同时告诉我们此通知是经过师父同意的。1996年3月中，我们召开了讨论在新加坡成立佛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佛学会成员，敲定了注册地址，几天后正式向新加坡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佛学会。6月15日，师父来到了新加坡，我们在师父住的饭店房间第一次见到了师父。当时有位学员告诉师父，我们已经申请注册佛学会，正在等待审批，希望师父能为佛学会题词。师父当场欣然挥毫，写下法轮佛学会括号新加坡。师父还说，如果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告诉师父一声，师父会来主持我们佛学会的成立典礼。师父离开新加坡后的一个月，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当时我没悟到是师父加持才能这么快获准，我们从申请到批准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通常是要6个月的。我们立刻将此消息告知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希望师父能够来新加坡为佛学会主持成立典礼。1996年7月27日，师父真的再次来到了新加坡，我们十多位学员一起去机场迎接师父一家人。之后，师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吃饭时，同座的学员把名片递给师父，师父也拿出名片与学员交换，并让我分给在场的其他学员。吃完饭走出饭店时，经过了一条宽宽的走道，学员提出要与师父合影。当时在场的学员很多是夫妻俩，师父问他们要在哪里拍照，学员说去哪里，师父就走到学员那里去拍。看到这一幕，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总是那么慈悲，那么宽容大度，没有一点架子，还配合学员的要求走来走去。一晃25年过去了，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那一年在北京举行北京国际法会，我和一些新加坡学员去参加了。当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那时我们也没有学法，只是练功而已。在法会期间，法会的负责人安排我们到北京当地的学员家交流，这次的交流让我们一下看到了我们在修炼上的巨大差距。听着中国同修谈的修炼心得体会，我们却好像没想过我们修炼中有什么体会，更不懂要怎么谈体会，差距实在太大了。法会的最后一天，师父要来讲法了，大门一打开，全场正在吃晚餐的几百位学员立刻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师父。没有指令，没有口号，整齐程度令当时在上菜的服务生们震惊。用餐后，全体学员非常迅速有序地把桌子移开，排好椅子，恭候师父讲法。大法弟子齐心协力共同配合的场面令我非常震撼。师父讲法时，新加坡学员坐在最前排近距离聆听，讲完法后，师父便走过来跟新加坡学员握手。当我看到师父走过来的时候，当时心里好像还怕师父走过来，因为我感到很羞愧，我修得很不精进。可是师父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我赶快站起来跟师父握手。在握手的刹那间，我的头部感到一种震动，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很激动，我知道师父为我调整了身体。回到新加坡后，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说，师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了差距，我会精进努力的实修。于是我开始抄转法轮。一个月后，另一位一同去北京参加国际法会的学员与我交流组织学员学法的事，此后本地学员开始了集体学法。1998年， 新加坡佛学会成立两周年了，原本计划在七月底举办东南亚法会，为了配合师父的时间，改在8月22日、23日举办。海外其他国家的学员知道师父要来新加坡后，一下子来自海外十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学员也报名参加，结果东南亚法会变成了国际法会。法会的最后一天，在会议结束前，师父与海外各国学员代表合照，包括本地各个练功点的学员。在合影时，师父看学员一眼，就告诉该学员，你要回去多练功，你要多学法。这是事后学员自己讲的。磕磕碰碰，新加坡佛学会走过了从个人修炼时期到正法修炼25个春秋。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弟子怀着无限的感恩，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感恩师尊赋予的一切。我会尽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也希望我们新加坡同修都能精进起来，珍惜正法结束前所剩不多的时间，走好走正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忘不了李洪志师父的洪恩》，作者海外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14日。在1994年1月6日至15日，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从来没有听过气功讲法的我，觉得师尊讲法真的令人耳目一新，越听越爱听。心里还想，师尊那么年轻，怎么看着一张很小的纸，却可以源源不断地讲出令人折服深奥的法理，让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当师尊讲到开天目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我两眉之间的肉在往里边顶，往里钻。当师父讲到给我们清理病业时，正如转法轮里讲的，老师啊，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一路上尽找厕所，一直找到家，因为内脏都得净化。我那摔伤积了淤血的腰疼病，到处求医，治疗了2年，花去很多钱都不见好的情况下，却在一天之内把淤血都排了出来，那种揪心的疼痛一下子就没了，使我整个人轻松精神起来，我心里那份激动难以言表。当师尊讲到给我们下法轮时，我那天午休在床上，马上感到浑身大大小小七彩的法轮在快速旋转，自身意识很清醒。我在大喊大叫了一阵子，才睁开了眼睛，心里在嘀咕，真够神的。课间休息了，我在室外遇到了师尊。我的一个朋友说，老师，我可以和您握握手吗？师尊说，可以。我也赶紧过去和师尊握握手。啊，师尊的手握起来那么温暖。那一刻的情景终身难忘，师尊还亲自来到学员中教功，纠正动作。师尊没有任何架子，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难以用任何恰当的词来形容。听了法轮功8天课，收获太大了。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了家里人，希望他们都能参加下一期的班。那时刚好我那4岁的外甥 从小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正在住院治疗。我家人看到我变化那么大，就于1994年7月带上小外甥去参加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在课间小休时，我们来到师尊跟前，我说：“李老师，我外甥得了严重的哮喘病，还在住院治疗的情况下，带他来参加学习班，可以吗？”师尊马上说：“可以，没事的，不信你们回去检查看看。”边说边举起右掌，对着我外甥。当时我外甥立即就不气喘了，精神了很多。晚上回到医院，刚好主治医师来检查。检查完我外甥病情后，脸上挂满疑惑地说：“啊，怎么回事？昨天还很严重的病情，今天怎么一下子全好了？这样他明天就可以出院了。”至今我外甥那病再没复发，真是不由得你不信大法的威力。到了1994年12月，我又继续参加了广州第五期的学习班。经过第三期班的学习，不但我严重的腰伤病好了，平常老爱拉肚子的毛病、鼻窦炎、咽喉炎等等一切病状都消失了，真是走路都一身轻。同时对做人的道理和对这个世界很困惑的事情都一一明白了许多。正如《转法轮》里讲的，我们一上来就要百脉全开，到今天为止，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没有病。同时我们讲了，在这个班上不但要给你推到这样一种状态上来，让你身体完全净化了，还要给你身体里下上许多东西，让你在班上就出宫。我等于把你拔起来再往前送。我一直在班上给大家讲法，大家的心性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不能那样稀里糊涂了，保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性已经跟上来了。大法之正是不容恶人颠倒黑白的，佛法的威力可以说有目共睹。每当回顾听师尊讲法的日子，我都深感愧对师尊给我的一切，深感在正法的路上仍然不够精进。我以后要努力赶上正法的步伐，做好三件事，不负这万古机缘与师尊的期望。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大陆同修掌握一些实用法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7日。我本人利用这些法律三次闯关成功，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掌握好这些对我们有用的常规法律。倒不是常人的法律有多大效率，主要是一，它符合了人类社会这层力，
你要制约人，就得用人能听得懂的话才行。二，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我们说的话可以层层解体人背后的邪恶。我第一次上北京回来后被关进拘留所，后来在做笔录的时候，警察问，你知道你到北京犯法了吗？扰乱公共秩序。我说，哪条法律说了修炼法轮功就不能去北京？哪条法律说了练法轮功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说，没有。我说，既然没有，那北京天安门也有我一份，凭什么我不能去？犯了什么法，拿来看看。他没话说，之后还改口大姐大姐地叫着，这是第一次居然蒙对了。第二次是都快过年了，只差两三天吧，我又被绑架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做了很多笔录，叫我签字，我没签。然后他去拿桌子上很多书里面的一本厚厚的书，我一看那上面写着地方性法规，立即说，你别拿那个，没用，因为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没有越权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这一念就解体了邪恶的阴谋迫害，当晚顺利回家。第三次是社区多次骚扰，我家人被他们骚扰的精神都快崩溃了，后来我便被动为主动，我去找他们，给他们讲真相，后来就用36条破了此阵。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行之有效的正规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也没有一条行之有效的正规法律说拥有和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违法。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拥有和传播法轮功真相资料完全是合法的，这不是犯罪证据。因为早在2011年3月1号，新闻出版总署50号文件已发文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说法轮功是邪教之说，是利用公权力的栽赃陷害为迫害找借口的措辞，是真正的在破坏法律实施。也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特别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有能力或有条件实施这种犯罪。针对这些年公诉人以刑法300条来指控法轮功学员，所有有良知正义的律师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从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的罪状描述可以看到，本罪构成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件才能成立，一个是利用邪教组织，一个是破坏法律实施，两个要件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必要条件都不能构成本罪。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第一个要件显然不存在。而从公诉人提供的所谓证据来看，都不能证明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是怎么破坏法律实施的，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危害。这些证据与破坏法律实施的指控没有关联性，都是无效证据。由于构成犯罪的两个要件一个也不具备，因此用刑法300条指控法轮功学员不能成立，是错误适用法律。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法无明文不为罪，这是刑法的最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立法法第45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以两高的解释是越权的、违宪违法的，不能作为办案的有效法律依据。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没有越权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第36条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刑法第251条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人民警察法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第48条规定，人民警察由本法第22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四、第五是办案警察常常触犯的条例。第四条是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人犯。第五条为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宪法第33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公务员法第60条明确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2013年8月12号，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指导意见，首次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而且新华网的报道特别引述了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刘立伟的一段话，对于造成冤假错案的责任人，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无论是否离开公安系统，都要追究到底。这是不是在为卸磨杀驴做准备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迫害案中否定视频开庭的分析与应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2日。刑事案件视频开庭，也就是所谓在线诉讼审理的合法性，遭到很多律师的质疑。中共法院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庭审本来就是走过场，视频开庭的形式给不法人员走过场迫害法轮功学员提供了更便捷的手段和更好的借口。在中共病毒疫情之前，明慧网上就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视频开庭的报道，疫情发生后，这种非法开庭形式也有所增加。但是从刑事诉讼法和历年来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对于刑事案件的视频开庭审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旧版的司法解释中甚至也没有允许庭前会议可以视频进行的条文，只有2021年新修改后的司法解释才允许庭前会议可以视频形式进行。也就是说，近年来对大法弟子非法开庭中应用视频开庭的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2021年6月16日，最高法院制定了法院在线诉讼规则，自8月1日起实行。从最高法院此前在网上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内容看，本来在线诉讼主要适用民事、行政案件，几乎不适用刑事案件。但是正式生效的这个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却给刑事案件适用在线诉讼开了个很大的口子，说明此前最高法院发布征求意见稿压根就是虚晃一枪。他应该明知在线诉讼轻易用于刑事案件会使当事人及辩护律师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在征求意见稿中列出会遭到法律界尤其律师的反对。该规则中规定的适用在线诉讼的刑事案件条文内容看起来不多，仅限于素材程序案件、减刑、假释案件以及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宜线下审理的刑事案件，但很容易被滥用或欺诈式应用。素材程序是以被告认罪认罚为前提，我们从根本上否定所谓素材程序的。减刑假释案件也以服刑人员认罪悔罪为前提的，这些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无关。也就是只要不承认不法人员的认罪认罚，法院就无权适用素材程序，也就更谈不上视频开庭。减刑假释案道理也类似，我们只要求无罪释放，不搞折中，而因其他特殊原因不宜线下审理的刑事案件， 则很可能会成为法官用来欺骗法轮功学员接受在线诉讼的借口和依据。视频开庭，也就是在线诉讼，在本质上等于改变了庭审方式。即使最高法院的法院在线诉讼规则意图扩大视频开庭的范围，而且这种形式很可能被地方法院滥用。但视频开庭也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该规则第二条规定，法院开展在线诉讼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二、合法自愿原则，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方式的选择权，未经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同意，法院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适用在线诉讼。因此，不管法官如何花言巧语，法轮功学员只记住一点即可，任何形式、任何环节的在线诉讼都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所谓任何形式，是指不管用手机微信还是用电脑互联网形式。所谓任何环节，是指迫害案中的询问、庭前会议含举证质证、正式开庭审理含举证质证、宣判、送达文书等环节。如果遇到法官纠缠要求接受在线诉讼，主要是庭前会议和正式开庭这两个。我们有拒绝的理由也很简单，辩护人和当事人需要和公诉人、法官面对面现场开庭，以便对所有的用于指控犯罪的证据材料进行细致全面的举证、辨别、质证。因为这些证据材料几乎都是书证，而书证的证据价值体现在其文字、视听资料所承载的思想和精神，因此必须逐句逐字对证据材料质证，以判断其与指控罪名之间的关联性。同时，被迫害法轮功学员坚持不同意视频开庭的情况下，如果法官强制适用或变相强制适用视频开庭，就构成违法。法轮功学员可以将此作为上诉或申诉的事由，并可针对法官提起控告、举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